信仰，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举止呢，基本上是比他们来得好。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个基督徒的形象，他的气质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呢就会吸引人。那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先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看待？你要先有这方面的正确的以真理为根基的一个认知，你对爱情的看法你的认知是什么，你才能够用正确的心态跟方法来应对。不管你想要得到爱情，或者是你要拒绝爱情，你都要有正确的心态跟做法。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箴言4:23，我相信我都很熟。一生的果效，也就是说你一生发展的结果是好是坏是很顺利的走进结婚的礼堂，白马公子跟白雪王子，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呢，从此共筑爱小窝，然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像那个童话小说都是这样写的，这是好的结局。那不好的结局呢，可能是男的向女的泼硫酸，那女的呢跟男的呢一起服毒同归于尽，是爱情的悲剧。那你到底是要喜剧收场呢，还是要悲剧收场，在于你的心态。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是一个智慧如果你不从圣经来处理爱情的问题，那么你肯定你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但是你如果靠主用圣经的道理，用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来处理，那肯定你就是那一位白马王子，你就是那一位白雪公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过着幸福满的日子，不希望是被毁容，或者是这个被同归于尽。所以今天校园遇到我有一个讲义就是基督徒的恋爱观基督徒的恋爱观，然后呢分别为圣。我本来是要印给大家，但是刚刚没有拿去印了，如果需要可以印了，那你们就先做笔记。基督徒的身份跟外邦人不一样，我们的身份不一样，这个我们要先认知，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份不一样你的表现、你的动作就不一样，你跟人家的作为就不一样，别人能做了，你不能不一定可以做，这就是身份不一样，所以你的心态、你的行为就不一样。我们虽然跟外邦人，我们一般说未信主的人一起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每天大概也要跟他们互动，我们在校有很多同学几乎都是这个未信的我们的信仰不一样，虽然我们跟他们可能有很多重叠性可能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兴趣，我们有共同的想法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跟他们截然不同的，就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拜的神不一样，我们拜的是独一真神，他们不一定。所以呢我们要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们跟他们同流，但是不能合污。同流合污，你跟他同流，但是不能跟他同合污。你跟他一起上学、一起上课、一起郊游旅行、一起游玩，但是呢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做。可能我们的同学当中已经开始在交往男女朋友了，对不对？ 不管他们的心态是正确不正确，我相信啊，爱情这个话题在你们这个年纪当中啊，是一个占的很大的一个分量。可能你们一见面，大概就是会谈那一些事情；你们上 FB 大概也在谈这个事情，好，你们私底下聊天也在谈这个事情。这事情啊，占满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我们要跟他们分别为圣，我们要归神为圣，分别出来。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你们是不列在万民当中，哦，你们啊是归属神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9章第四节，出埃及记19章第四节，旧约91页，19章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他的特色是什么？归属神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好，那么这些话呢，要把它传达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听。今天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要认知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要遵守跟神所立的约。好，这个约是永生的约，就是借着将我们在世上能够敬畏神、听神的话，行事为人为主发光，将来我们才有资格进入永生的天国。所以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要立志啊做属神的子民。好了，所以既然我们是立志做属神的子民，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分别为圣，分开。神借着颁布律法告诉以色列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借着律法的遵守要分别为圣。所以有什么食物律啦，什么卫生律啦，道德律啦，道律啦，礼仪律啦，你敬拜神就要用什么牲畜，要到会幕啦，要遵守这个啊典章制度来献祭来赎罪。好，你跟人相处，你若亏待人了，你就要赔偿；你如果得罪神了，你要献祭赎罪；你得罪人了，你除了赎罪之外，你还要去赔偿他。哦，你行事为人要有爱心，婚姻的生活要有所规范，不可以犯奸淫，在婚姻上不可以乱来，不可以乱伦，这个都是有规范的。神说你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要听神的话，因为你是属神的子民。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哦，所以呢，我们就要听神的话。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你是天国的子民，哦，所以基督徒呢，有他的恋爱观，有他的道德观，有他的价值判断，有他的道德判断，哦，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谈到恋爱啊，我想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谈。第一啊，男女的爱是以婚姻为开始，男女的爱情啊是结婚之后才开始的啦。哦，就像我刚讲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没结婚，你是没有资格谈恋爱的。哦，我们说一般外邦人的做法是怎么样？他们是先谈恋爱再考虑结婚，对不对？他们很多人都是说我想结婚了，或者是说我喜欢你， 所以我跟你交往。哦，那现在外邦人是这样哦，我跟你交往不一定要跟你结婚哦，是不是？甚至我跟你上床，我跟你发生关系，我还不一定要跟你结婚哦。不管是男生女生，现在普遍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不把这个啊，他们当然没有这种观念，哦，他们不会认为说啊，婚前呢 啊不会发生性关系，他们大概有的有这样观念，有的没有，好，哦，他们先发生肉体关系，然后再补行婚礼，哦，甚至那些艺人有没有，他已经肚子大了，对不对？然后呢，不得已啊，只好结婚啊，又要上礼堂啊，然后呢，那个新闻报道就会，那个摄影记者就会把焦点放在那个新娘子的肚子上，对不对？那新闻记者就会写了，这个新娘子，你看她的大腹啊，已经是便便还是便便？哎，肚子已经微凸了啊，可见啊，她里面已经小孩子不小的几个月了，就在那边大做文章，对不对？那这个乐听大众啊，大家看得很高兴，是不是？喜欢了解，喜欢看这些八卦新闻。好了，所以一般人是怎么样？有这种先上车后补票这样的观念，并且呢，甚至啊，把性关系当成家常便饭。现在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到处都是一样，不管美国、欧洲、非洲、亚洲、台湾、中国，我们看到的这种普遍的这种性关系的一个泛滥，罪恶的世界。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六章，挪亚的世代就是这样。挪亚的世代为什么神毁灭，用洪水毁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在婚姻上啊失败。婚姻上怎么失败呢？我们看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第三节，耶和华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败坏，特别是婚姻男女关系的败坏，甚至连神的儿子们，也就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也在婚姻上败坏。他们婚姻败坏是在哪一点呢？是从哪一点开始？从挑选对象开始。挑选对象，挑选对象，他挑什么？看外貌啊，这两个谁要睡，这个人长得漂亮，这个人长得英俊，我就决定要嫁给他，要娶。现在人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呢，讲究什么？讲究外貌。现在年轻人也一样，很多人都是以注重外貌，哦，可能在座当中也有某部分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哦，哎，我们当然了，适度的扮这个是好的了，哦，但是呢也不要太注重，哦，很多人呢，啊，花许多钱，啊，去美容，哦，什么去整形，哦，明明眼睛已经很大了，他还要割双眼皮，对不对？明明鼻子已经很挺了，他说不够挺，还要再隆鼻，把自己啊，可以说是啊，弄得啊，这个，把原来神的创造啊，好像都把它调整的啊，这个很离谱了哈，啊。有的人去整形美容啊，结果啊，被毁容，好，哦，然后就告来告去，哦，所以这个都没有必要。我们不要看重外貌，哦，外貌是会变的啦。现在看起来，哎，这个帅哥好英俊，好挺拔，可能过不了几年变成秃头的老翁了啦。我跟你讲，你不要这个少女这么漂亮，可能过几天啊，她就变成怎么样，黄脸婆了，啊， 所以啊，外表是会变的，我们要看重啊内在美，哦，基督徒要看重内在美，哦，好。那么刚刚提到的是说，如果人婚姻败坏，神就要怎么样，要刑罚他。那么今天我们在婚姻的事上，如果不看重，我们随便按照自己的意思，我们有可能就会败坏我们的信仰。那么败坏信仰呢，神就刑罚我们。圣经中对我们的正确教导是什么？有关男女之爱啊，是先尊重神的安排再交往。主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问有关夫妻可不可以离婚的时候，他说起初不是这样。起初，什么是起初？创世之初。我们知道创世之初啊，神就定下婚姻制度了。第一个太太就是亚当的太太，是谁给他的？是神创造，对不对？那么神创造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什么？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我们常常说，为什么神要为亚当造配偶，要让亚当成熟？夏娃是怎么来的？神让亚当沉睡，然后取他的一骨跟肉来造成这个夏娃，哦，所以呢，亚当有没有选择性？他无从选择啊，但是他无从选择当中啊，他接受神的安排。当神把唯一的女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婚姻呢，要尊重神的安排，尊重神的安排，然后再开始交往。所以我们是比较鼓励大家怎么样，透过婚介来介绍，你不要自去找。你在这个婚姻的事上，如果尊重长辈，尊重圣经，尊重神，那么神就尊重你。如果说我不要，我要自己挑，可以，你有这个权利，是呢，后果责任你自己负责，就这么简单。哦，所以呢，我们尊重人，神尊重我们。第二，男女之爱啊，要先结婚才谈恋爱，先结婚才谈恋爱。哈，哦，你看亚当是不是这样？他根本没有机会啊，约夏娃出去喝咖啡啊，对不对？他也没有机会啊，用 email、用 Facebook 跟夏娃来联络啊。都没有机会，因为神带他到面前，他马上就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他们根本没有谈恋爱的这个过程，也没有彼此互相了解，哦，甚至说试婚的这个机会，没有。所以今天世上的人在那边试婚，对这个对吗？起初不是这样，起初是神创造一男一女，他定下的婚姻的模式就是这样。是尊重神的安排，哦，所以我们也是按照圣经，哦，先结婚再谈恋爱。但是呢，现在你谈恋爱，你结婚之前当然有一段的时间的交往。我们教会是鼓励啊，你交往啊不要太久，半年一年就好决定了。但是你要交男女朋友，你要找对象，你是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你才找。你不要说大家都在交女朋友、交男朋友，我没有交的话会被人家笑落伍，所以呢，我就赶快随便找一个男生，随便找一个女生。哎，你当我的男朋友，你当我的女朋友。哦，不要为了被同侪排挤，你去交男女朋友没有必要，因为你交这个没有意义。特别是我们现在高中生。你现在是课业为重啊，你现在交你没有马上结婚啊，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呢，现在不考虑，哦，不必谈恋爱。你到了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开始谈恋爱，会倒吃甘蔗，越谈越甜蜜，哦。那么再来，重要点是结婚之后才有性关系。男女的肉体接触啊，结婚之前是没有资格的，结婚之后才有资格，而且只有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才可以跟他发生关系。除此之外，你没有资格。你婚前发生性关系， 即便你们以后结婚，这个叫做苟合。苟合你知道哈？苟合就是说还没有结婚就发生关系了，虽然后来你还是跟那一个发生关系的人结婚，但是神也要审问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326页，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就是说不可以啊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也不可以在婚外发生性关系，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啊，我们要立志啊保守圣洁，不可以发生性关系，那你为了要防备这样的一个罪恶，你必须要谨言慎行，你要灵修自己，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个年龄阶段，我们啊情窦初开啊，血气方刚，我们很容易啊，如果没有防备，孤男寡女一起相处，很容易就做出罪恶的事情来，然后在那边后悔来不及。过去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传道在带那个大专班学生年会，高中班也都带过，几乎每一届的大专班学生年会，有关谈到这个罪恶的问题，男女间的问题，就会有许多，就是说比例蛮高的，如果说一百人当中大概有5-6个来找陈道谈，那我已经跟人家发生关系了，怎么办？问我，问传道，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所以要个别私底下叫来辅导，有已经跟人家发生，跟好几个发生关系的，那么传道也没办法处理了。啊，你没有听过不可以换奸你这样的道理啊？没有啊，传道也没有讲，老师也没有讲，没有讲吗？所以听清楚啊，有讲哈，我还有引经据典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四条诫命第七诫不可犯奸淫，这都很清楚了。几年前我们总会也通过那个一个真理的规范，什么叫做性行为？不是只有生殖器官接触才叫做性行为。什么口交、手交、什么交都算性行为哦，所以在这方面是没有所谓的模糊地带，没有模糊空间的，所以你们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前几年都会问说，到什么上级累才叫犯奸淫？你根本上场打击的资格都没有，你还讲说我要上级累？是不是？你们现在还在流行这个话题吗？应该没有了吧？前几年呢，你们的学长学姐啊，就在问这些问题。那传道的答案都是一致性的。你根本还没有资格上大联盟啊，你连上场打击的资格都没有。你现在你的资格是什么？你的资格是把学业做好，在属灵上造就好，这样比较重要。你不要去担心说我以后找不到老婆，嫁不到老公，不必。现在你们不去担心这些事情，不必，也不必因为外邦的同学大家都在交男女朋友了，因为被笑落伍而那个赶快勉强去交男女朋友，也不必，因为我们本来就要被当成异类嘛，对不对？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嘛。主要是说，如果有人说你如果有人恨你啦，什么什么你不要以为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属世界嘛，是属神的子民嘛，好，所以第一个标题我是定为男女之爱以婚姻为开始。如果你还不是结婚的人，你没有结婚，你就没有资格啊谈这个恋爱这个事情。那你只好怎么样呢？你说我欣赏某个姐妹，我欣赏某个弟兄，那欣赏就好了，好不好？欣赏跟爱那是又有一个程度的落差。而且你现在也不要啊，把精神啊放在这方面的事情，你等你到适婚年龄了，你再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再来，男女之爱啊，以真理为根基啊，这个第二个标题哈、哦，男女之爱以真理为根基。刚刚我有提到，现代人都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追求爱情，或者是经营婚姻，就像挪亚时代，哦，用自己的条件来看待、来寻找、来追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是以真理为根基。男女的结合是两人成为一体，两人成为哦。所以神创世纪那里就有提到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结婚之后两人成为一体，如果你跟你结婚之前跟某人发生关系，在神的眼中你们两个就成为一体了。你说我们没有结婚啊，我们没去办结婚登记，在神的眼中你们发生夫妻关系、肉体关系，这个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了。所以如果万一你落入这样的试探，万一啦，我说万一啦，当然我们不要啦齁、哦、如果有某个男生跟某个姐妹讲说，我们已经交往这么长的时间啦，哦，那你爱我吗？那姐妹就很为难了。对啊，我是不会拒绝你啦，哦，但是我们还没结婚呢，啊，我们早晚都要结婚的啊。你爱我的话，你要给我啊，你要给我，然后就糊里糊涂给他了，对不对？那你们就发生关系，那就是怎么样？就结婚，你知道吗？发生关系的那一个开始就是结婚了，你们两个就是夫妻了，在神的眼中你们就是夫妻了，是这么的严重。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反正我们只是彼此相爱裸裸抱抱发生关系睡个一夜那算什么，对不对啊？在神的眼中这就是夫妻了，结果你发生关系的，那你后来说我讨厌你，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那个男生说我也不喜欢你了，我现在又另结新欢了，然后又跟人家发生关系，那姐你怎么办？你已经给他了呢，那你不能跟他结婚，那你怎么办？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所以传道在牧会过程当中常常在处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跟好几个人发生关系，来跑来跟传道问说：“传道，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要发生关系，为什么不能先跟传道报告呢？你还发生那么多次了，还跟那么多个人发生关系了，那你到现在才来问传道，传道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防备要防备，要用真理为根基。你要了解男女肉体的结合就是夫妻的，在神的眼中你们两个是夫妻的。你们虽然还没有办结婚典礼，还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承认，还没有到这个政府机关去登记，你们发生关系，那个在神的眼中认定你们就是夫妻。所以既然是夫妻，你们就不可以再跟别人结婚。所以实务上发这样的例子啊，变成怎么样？男生跟女生发生关系，女生不嫁给他，那你说男生怎么办？他不能再娶了，他不能再娶别人了，因为他已经跟那个女生发生关系了。哦，不管男女都一样。哦，所以你要珍惜的第一次啊，你的唯一的那一个第一次啊，你是要给你的先生啊，是给你的太太才对啊，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是不是第一次是给你的先生，是给你的太太。你不要啊，还没结婚之前呢，你轻易的就给别人，不管是男生女生啊。现在很多男生都是被女生啊倒追啊，有的女生啊就是设计啊让男生啊跳入陷阱，哦，故意安排一些花钱的下啦，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然后就引诱男生啊来那发生关系。哇，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有很多事情啊，你们呢、啊、开始啊要去思考它的严重性。哦，我们之前可能都活在那个象牙塔里面，那现在慢慢的你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可怕。好、哦，可能有一些同学，我们的同学当中也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我们看在眼里，我们要以你为戒。好、哦，再来，好、哦，我们要了解，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而出。女人的被造是为了帮助男人，这个当然是谈到婚姻的事情了哈。再来，我要谈的第三点，男女之爱啊，是同承生命之恩。同承生命之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337页，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是告诉我们，夫妻不是只有夫妻而已，主内的啊，这个夫妻啊，他有一个更神圣的任务啊，就是一起啊走这一条天国路。所以从这一个观点来看，我们一再呼吁啊，不要嫁娶外邦。我再讲一次，要立志嫁娶主内，主内联婚。从圣经看，主内联婚都有圣经根据哦。现在许多信徒啊，慢慢这样的观念淡薄了。我在社青团契讲，从圣经谈坚持主内联婚，结果回下来被抗议，被抗议啊。那个某一些青年啊跟主办单位抗议说，传道为什么要在这个联谊会讲这么严肃的话题？我说现在不讲，什么时候讲？可见现在许多青年啊，主内的青年啊，不喜欢谈这些事。不要传道讲主内联婚，不是传道喜欢讲啊，是圣经就是这样讲。从旧约到新，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所以这里呢，又告诉我们：一，你们现在，我刚有提到，你们现在是没有资格谈恋爱了。即便说要找对象啊，我们也要找主内的，也找主内的。好、哦，不是主内的你就不要考虑，哪怕是他的外在条件、人品、学识，哦，他的这个恋爱的技巧多么多么好、多么棒、多么能够取悦你，你都不要考虑了。哦，就是这样啊，你要立志啊。保守这个尺度，好，这样呢，你才能够啊，跟你的将来啊，跟你的另一半啊，同承生命之恩。什么是生命之恩？我们不是只有在世界存活而已，我们将来是要到天国，好，所以不要把这个婚姻啊变成你信仰的一个绊脚石。有一些，特别是姐妹，因为嫁给外邦人，未信主。那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是很甜蜜啊。那有的在信仰上能够坚持的，但后来可能就吹掉了。论及婚嫁的时候呢，因为信仰不一样，所以很多事情没办法理解，那只好分开。好，那就得到一个教训。但是对信仰比较不够坚持的姐妹呢，她就嫁过去了。先生也给她承诺啊，我将来也会跟你一起来教会啦，哦，我将来也会跟你一起信耶稣啦，哦，所以呢，我们就放心结婚吧。哎，有的姐妹听到她的男朋友这样的一种甜言蜜语啊，就嫁过去了。哎，结果嫁过去之后就不一样了哦，你已经嫁过来了嘛，所以呢，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所以很多过去的承诺啊，现在都不承认，不是不承认，就是装迷糊了。哦，甚至啊，逼迫你哦，都有。我们教会也发生这样的例子，那怎么办？那只好默默的承受啊。哦，所以姐妹有的嫁娶外邦，到最后怎么样？哦，就是会产生很多后遗症，信仰受到逼迫，再来生小孩了。那不要让他受洗，不要说受洗，先说那个什么，受宗教教育好了。如果生小孩了，要不要带到教会？ 先生说不可以啊，是我的儿子啊，他是姓我的姓啊，说他将来要拜祖先的啊，所以这不可以让他去信耶稣啦。啊，女生可以的，女生早上要嫁人，她可以去信耶稣。那你做妈妈，你就会很为难，哦，所以类似这样，哦，会你要想远一点呢、啊。你现在在校园里面，你虽然你可能还不会想到那么远，但是现在先跟你讲这一些，让你去想象，你以后如果是嫁娶外邦，你可能要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可能啊一辈子就没办法解决。信仰就到了你的这一代，如果你的儿女不能够来信耶稣，因为你的嫁与外邦，结果你的儿女不能够信耶稣，信仰就是到你这一代，将来你到主耶稣面前，你怎么跟主耶稣交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好几代的信仰了，对不对？五六代了，可能在曾祖母的时代就是信耶稣了，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你的祖先们都还能够坚持信仰。一直到你这一代，结果因为你的嫁娶外邦，你的下一代不能够来信主，可能跟人家去拜拜了，那信仰就到了你这一代，这是事实啊，历史上可能就记上一笔了，对不对？那你怎么交代？哦，所以你要很多事情，你现在就要先考虑在先，你现在要做防预防的措施，哦，所以嫁娶外邦有很多跑的后遗症，哦，而且是神。在尼希米记那里，哦，写的这个是大恶了，哦，当然现在讲这样啊，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恐怖啊，干脆不要结婚哦，这个也不必这样哦。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要啊，哦，考虑到啊，哦，这个啊，哦，比较遥远的那些后果哈，哦。那如果你嫁娶的是主内的，啊，哦，那么将来呢，你甜甜蜜蜜，大家一起祷告，一起上教会，对不对？快快乐乐安息日，一起带着你的儿女来教会来敬拜神，参加宗教教育，参加教会的活动，这样是不是很快乐，甜甜蜜蜜，免除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好，再来啊，男女之爱啊，是为了生养虔诚的后裔。好，神当初造男造女，就是要人生养虔诚的后裔。这个让我们看到说，婚姻的一个神圣目的，就是要生养下一代。要教养下一代，这是神给人婚姻的一个神圣任务。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怎么样，同居不结婚的，要结婚不生小孩的，我们族内的也有很多这样哦。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想象结婚是什么一回事，不是只有说你们两个人喜欢我们就共筑爱的小窝，我们还有很多神圣的任务，还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所以我先跟你讲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架构，再来我就要跟你拉回到校园。那但万一我们遇到校园遇到爱怎么办？我们怎么排解？怎么排解？这个是有关这个基督徒交友的问题。好，你如何交往朋友？好，在教会也一样，好，在学校也一样。我们先说啊，在这个学校，在学校可能现在很多都是男女混合班，对不对？好，哦，我们可能借着参加学校活动而认识一些异性朋友。好，哦，那当然你可能有欣赏的人，那可能也有别人欣赏你，那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这个尺度就是先守住。我们如果要做朋友，就是一般朋友。那一般朋友就是怎么样？团进团出。啊，我们出国都有那个团进团出，有没有？就是怎么样，团体活动嘛，不要私底下去 go study 啊，啊，不要私底下去单独交往，是不是 go study 是不是这意思？就说不要单独交往，好，哦，可能有人就会递纸条给你呢，哦，这个啊，借机会要跟你接近啦，啊，或者是参加 party 啦，啊，或者是参加什么活动啦，啊，然后呢，他就会怎么样？哎，欣赏你，要留你的地址电话，哦，那讲到这里，我们的私人的啊一些个人的资料啊，我们尽量不要外泄。你在上网，你在这个注册啊，这个网络的一些网站的时候呢，你要小心。通常很多比较大的一些网站呢，都会要求你啊，真实姓名、出生年月日，还有甚至是什么这个身份证号码。所以你这个要小心，哦，你不要轻易去注册。有一些大的网站呢，当然就是比较 啊，这是可能就比较不会有欺诈欺的行为哈。但是呢，有一些比较不知名的网站，可能就隐藏了很多陷阱。哦，所以到现在你呢，连那个什么网络的那个什么银行哦，我还是不太信任。什么网络注册啦，网络这个付款啦，哦，网络交易啦，这个哦，其实都是还是存在很多诈骗。哦，就等于说我们的个人资料、个人的隐私啊，我们不要轻易外露。那，啊，谈到这里啊，我就是要强调一点啊，那个脸书啊，最近啊，就越来越不像话了。传道也有在上脸书，哦，可能在座各位曾经在脸书上见面过。为什么传道要上脸书？不是我喜欢上，因为我身为一个传道，我也要了解一下脸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记得5年前啊，当有一个信徒啊建议我，传道你为什么不上脸书？我说什么叫脸书？他说就是 Facebook 啊。我说什么叫 Facebook？哦，他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他还叫我去注册，然后后来我就注册了，哦，然后呢我就开始有认识一些啊朋友。那有一个青年呢，啊，他就赶快在脸书上写了，哎呀好恐怖哦，连某某长老还有某某传道都已经上脸书来了，我们以后讲话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上脸书的同时呢，有一个资深的七十多岁的长老也上脸书了。我说70多岁的长老都上脸书了，我这个30几岁的传道算什么，对不对？还是可以上脸书。哦，这经过这几年来啊，我认为啊，现在啊，有一些不太，就是说有一些乱象在脸书上面。哦，外邦人我们就不谈了。哦，外邦人借着脸书在犯罪、在诈欺，那个已经是很多例子了。但是我们主内的人要小心。有的人兄弟姐妹在脸书上啊来打仗，哎，这样对吗？兄弟姐妹是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有什么事情自己不能够好好谈，为什么非得要诉诸全世界呢？我觉得这个不好，不要。你家里有什么事情自己关起门来讲，家丑不外扬。但是现在我已经发现族内的有一些青少年朋友，他把他跟兄弟姐妹的冲突呢泼在脸书上面，在那边对话，在那边交战，结果呢观众呢是全世界。你不要以为这个不严重，哦，那有的是比较不严重，就是说讲讲情绪化啦，闹一闹啦，你昨天为什么打我，你昨天为什么拿我的东西怎么样，哦，那严重一点的什么样，在那边已经可以说是啊，可以说是已经在站着，哦，所以我们这是附带讲了，啊，我们不要在脸书上，哦，弄这些东西，哦，当然我们的啊这个人际关系要经营的和谐，哦，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手足之情的朋友关系、同龄关系，以后我们出社会的。现在在学校有师生关系，有同学关系，以后入社会的有你去上班，主管跟部署，对不对？老板跟员工，啊，你的关系越来越多了。以后你结婚了，你有夫妻关系，你有父子关系，你有母子关系，哎，你的关系，你的这个身份啊越来越多，哦。对脸书啊，我们啊要小心使用，哦，有很多人把精简。把一些属灵啊信仰的一些体验泼上去很好，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跟某某朋友、跟某某教会出去活动，哎，大家啊这个用一种报道性的，哦，好比说学生联会，哎，我们有什么感想泼上去很好，但是你不要去泼那个八卦新闻、个人隐私，更不要在脸书上起哄。有的人在脸书起哄。某某人就是在跟某某人谈恋爱了，我们两个人把他们送座堆好了，这个会有很多人跟进，对不对？很多人就开始按赞，一直赞下去，对不对？那人家两人本来也没什么回事，结果经过你们这两个起哄啊，他们两个人怎么样？身败名裂呢？叫人家呢，对不？所以哈，哦，这个是一个网络啦，媒体啦，这是一个。如果好好运用啊，是可以发挥很好的效果，但是用的不当，是会被当成这个犯罪的工具。 哦，所以我们要小心。你有在上脸书，你的言行尺度啊，适可而止。哦，有的人啊，把那不该po的照片po上去。外邦人是这样，但是呢，主内的人，我看到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哦，把一些不该po的照片po上去哦。那么现在脸书呢，也会对我们的信仰啊，造成很大的影响。有的人在教会不敢讲的话，在脸书上讲；一些劲爆的话题，不应该讲的，他在脸书上来讲，这个会影响信仰，甚至对教会的批评，对真耶稣教会的批评，放到网络上去，你说这样好吗？啊，你等于树舆论，让外人来看笑话。我们教会当然有软弱啊，但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关起门来自己讲啊，我们自己来开会，自己来讨论怎么解决。你非得要把它上到脸书去，那是不是败坏教会、败坏人的信仰呢？那么有的人，比如说啊，慕道者或者是信仰根基比较薄弱的信徒，一看到啊，真耶稣教会原来也是这么软弱，你看他们的信徒都把他们的软弱泼上去了，那这个耶稣教会还可以信吗？可能很多慕道就望之却步，很多信徒本来已经不信教会的，他看了他更不来了。那这会影响教会的运作，会影响教会的信徒。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好，所以我们应该要维护教会。教会有缺点，我们关起门来检讨。哦，主耶稣是可信的真神啊，对不对？那你说，很多人都把这个教会的软弱呢怪到主耶稣身上。很多人都有这种弊病，哦，他们信仰根基啊太薄弱了，他们是放在人的身上，哦，如果你现在是有这种心态的人啊，我觉得啊应该要来调整，哦，你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谁的身上？建立在谁的身上？哦，有的是建立在父母的身上，有的是建立在某某老师的身上，有的是建立在某某同学的身上，哦，那如果你的父母，你建立根的那一个人，如果他软弱了，他不来教会，你也跟着软弱了。圣经说，我们要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主耶稣。所以你在成长的过程，慢慢的你要建立这样的观念。你的周遭朋友、同学，不可能永远跟你在一起。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可能可以跟你一起分享圣经的道理，在你啊。沮丧、悲伤、愁苦的时候，他可以陪你走这一段路，他可以用圣经的话勉励你，哦，他可以帮你出意见，他可以啊，这个消除你的愁苦，哦，他，你们要下课吗？啊，因为我们这一节是到11:30哦，好了，还是下课一下哈，哦，下课十分钟哈，同心默祷。阿门，阿门。这是圣灵，我们继续来谈呐，啊，基督徒的恋爱观哈。刚刚谈到网络啊 ，FB 哈，那我们知道很多是很多东西都是中性的哈，看你怎么运用。哦，你说一把刀，你拿来切水果、切菜很好用，那你拿来杀人就变成犯罪工具哈。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去学会啊，很多啊神的创造哈。其实当初都是有美好的意志、美意，但是后来啊，人把它寻出许多巧计，人用自己的啊自作聪明哈，哦，用自己的想法啊，哦，来把它扭曲了，哦，像婚姻就是这样，把它扭曲了哈，哦。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在校园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把守住这个真理的尺度，真理的尺度。那如果说，万一你现阶段大概已经开始有陷入这种所谓的啊恋爱了、爱情啊的困扰或漩涡当中的时候，啊，你应该要寻求长辈的帮助，寻求长辈的帮助。好，哦，你可能你要在教会当中找你啊觉得信赖的老师、传道，啊，甚至你的家人啊、你的父母。你不要自己来面对，不要自己处理，因为你自己可能有很多盲点，哦，所谓当局者迷， 现在这个爱情的这个漩涡当中啊，很难自拔的，很难自拔。所以呢，你要寻求长辈的帮助，除了祷告之外，你一定要有咨询的对象。好，咨询的对象，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因为你陷入当中啊，你要考虑的层面很多，你要考虑你结交的那个伴侣的想法，有时候你会受他影响。好，有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啊，你迁就他的想法，那你就很难脱身，很难脱身。好，所以如果你现在陷入那样的漩涡啊，大概有的可能程度不一样啊，哈，有的是已经很严重了，那很严重，你也要赶快止血啊，哦，你要赶快止血，要怎么处理，哦，免得啊这个后果越来越严重哈。那剩下的大概20分钟哈，我想，因为我大概重点是都讲过了啦哈，一些细节我也不能讲得很清楚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发问的，好，你想要发问的，或者是你想要发，表达的，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表达一下，啊，或者是要传道啊，在某一方面再做深入解释的也可以，有没有？有关于这个恋爱的问题、男女交往的问题，甚至交友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呢，不好启齿。那我们的田传道已经在宜兰信箱啊，在那边找了哈。如果你有发出纸条的，趁这个机会也可以稍微解答一下哈。Uber， 对刚刚传道讲的哈，你觉得有意见的，你也可以起来反驳也没关系呀，说不定传道讲错了。哦，不过传道开始就是提到啊，我们是用圣经真理做根基，好。这个尺度啊，我们先底线了，啊，我们先打住了，啊，我们先立下了，那么你就知道要怎么做了，要怎么做了，啊，有，我觉得累积这啊，大概十多年来啊，传道带领学生联会的一个经验，大概有关这方面会发问的问题啊，大概都已经有谈到了，已经有谈到了。你复杂的案例，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时讲得清楚，哦，但是要个案处理，哦啊，但是呢该讲的原则，哦，大概都已经啊讲到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 啊有一个遵循的方向，哦，有一张这样，自己说这个题目是奸淫可以做见证吗？他的意思我大概是用猜的，他的意思说已经犯奸淫的人还可以站在台前来做见证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写的这么简短，哦，我们只能用这样来揣测了，哦，就说已经犯奸淫的人能不能够在台前来做见证，哦，这个我先讲一个例子哈，几年前我在带啊这个啊大专班学生联会的时候，然后也就是带状时间谈到了有关这个男女啊的这个结婚的问题哈，然后呢我讲完之后呢，就有一对男女啊，就是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呢，私底下跑来找传道，他说他们已经发生关系了，那现在怎么办？而且还不止一次发生关系，已经好几次了。哦，啊，他们能传到怎么办？我说怎么办？赶快结婚啊！他们已经大学，一个好像大三，一个大二。我说赶快结婚，哦，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们的注目传道，那两个弟兄跟姐妹啊，刚好是同一个教会的。我打电话给注目传道，我说，现在在大专班有这么样，你们的信徒有这样案例，那希望你能够啊来处理。好，那个注目传道就开始处理，哎，就是要开始双方的家长要叫来谈啊，因为孩子已经发生这种事情了，哦，啊，家长都不知道吗？哦，好，我就请他们啊，那么不可以再犯， 哦，从今天开始，你已经跟传道讲了，你们要保持距离，一直到你们结婚，不可再换哦，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是对的，传道也跟你们讲不对了，过去就过去了，哦，但是你们现在要亡羊补牢，好了，啊，结果呢，这个弟兄啊，他很天真啊，他私下来跑来跟我传道讲，传道。我跟你讲了之后，我觉得我心里比较轻松了。我说，那你要多多祷告哦，求主耶稣帮助，啊，你们不可以再犯哦，不可以再在一起哦。你从今天开始要保持距离，一直到你们结婚为止哦。那传道，我想要当传道呢。我说，嗯，我又不好意思给他太刺激啊，哈。说你现阶段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当传道的问题，啊，你现在要考虑的是赶快把这件事情先摆平说，哦，好，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见证会的时候来见证？说你要见证什么？没有，我把这一段过程啊见证出来啊，让大家所有的同学啊能够引我为借鉴。我说你是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两个的事情吗？哦，我很不客气跟他讲，啊，可见这个弟兄啊，很太天真了。我们只能说他很天真，我们不好是讲他太幼稚了，好，哦，类似这样了哈，哦。那所以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解答了嘛，哈，哦，就是这样哈，哦。如果已经犯罪的人，你要赶快面对这个罪的问题。好，哦，我们一般说见证呢，当然大部分我们都说啊。哦，我们的见证都称为蒙恩见证嘛，是不是？啊，什么叫蒙恩证见证？我从主耶稣那得到恩典啊，我把这个恩典述说出来。当然，你也可以讲过去的犯的错误，哦，过去犯的错误，然后呢，我悔改，那主耶稣呢，这个管教我，或者是主耶稣啊赦免或怎么样。但是类似这种诫命的问题，我觉得不宜在讲台上见证。因为这个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对教会的牧羊啊会很困扰，因为你把你的案例讲出来了，可能很多人就怎么样比照办理。那信仰根基、信仰知识比较薄弱的人呢，他就会怎么样？他会认为说啊，开放了，教会开放了，你看那个犯奸淫的人还可以上台讲话，还可以上台做见证。哦，这个会产生多的后遗症，所以呢，犯奸淫的人啊，我觉得你要悔改，那你要来聚个聚会就好，基本上你就不必担任圣工了。好，哦，特别是站在台前的这些工作，带领性的工作，教会就不帮你排了。好，哦，我再讲一个案例啊，曾经也有一个姐妹啊，已经是。年纪大了，大概60岁左右。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大概20-30年前，因为算是犯奸淫啊，然后被教会除名。结果二三十年来啊，他还是一直都留在教会。他可能有悔改，但是呢。经过了二三十年啊，他要求教会啊让他施情，当地的教会不允许他，因为当初处理他这个案子的这些长辈都还在，他向长辈请求可不可以让施情。那当初已经除名了，虽然他除名之后他是在教会聚会，但是呢当地教还是不让他上台来施情。哦，他也很不服气啊，他可能认为说，我已经是二十多年来，我都一直很懊悔，我也都一直留在教会，我可能也都没有再犯错了，为什么教会不给我机会？结果当地教会不给他施情，他跑到这个另外一个教会，哦，然后来找传道，说不要施情。哎，那因为当地的传道不认识他啊。 然后就问他的缘由啊，问他以前，他以前都是在哪个教会，好，就问当地教会传道，就问当地教会的传道，哦，才知道这个姐妹的状态。所以传道也跟他讲，你还是不宜侍寝。哦，他就很不高兴啊，来吵啊。哦，我说吵，那我们可能要开会啊。好，你坚持你要行，那我们执事会可能要开会。那执事会开会啊，可能更多人知道你的事情，因为一定要把你的事情讲出来嘛。那你是希望这样呢，还是说你就安静聚会就好？因为你现在也很少人知道哦。本来你如果到我们这边教会来讲，我们都还不知道哦。你现在讲了，我们知道了。哦，你如果还继续坚持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开会，那更多人知道。那如果你一个教会你没有音讯，你又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你又要坚持要争取你的权利，那是不是更多人知道你的事情？那你要受几次伤害？后来他听一听啊，他才觉得啊，哎，传道讲的对了，是为他好。哦，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啊要低调，哦，要懊悔，要悔改。悔改就是不讲任何条件，按你的状况，如果适合再担任圣工，教会都知道，哦，教会都知道你不适合，你就不要主动争取。那如果即便你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那当地教会的人不知道你的情况，要帮你安排圣工，特别是安排讲台的，或是台前的，或者带领性的，哦，你应该要主动表明说我不适合当做圣工，我不适合，你要婉拒，哦，因为当地教会不认识你啊，不知道你的过去啊，哦，啊，你看你哦来这边聚会很热心啊，怎么怎么就想要帮你排圣工，那你自己要怎么样？要婉拒，好，哦，就类似这样，好，哦。那另外一个题目，如果看到喜欢的女生有想过但没做，算犯奸淫吗？有想过但没做，你在说什么？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好，哦，这个就是有关啊那个啊。虽然没有肉体的接触，但是用那一种一般外邦人所谓的性幻想的对象，对不对？你是要问这个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媒体都把那个，甚至把那个女明星的那个性幻想的对象的排行榜把它排行出来了，是不是？女人对男明星的性幻想的排行榜，或是女人对男不是男人对女明星性幻想的排行榜拍出来了嘛？对，是不是有这一回事？哦，那当然诫命说不可犯奸淫，他只有这么几句话说不可犯奸淫。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跟他心里犯奸淫。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第六页哈，马太福音5章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1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了，主耶稣讲什么？心里如果动淫念，你还没有实际去做那个动作，已经算犯奸淫了，那你还可以做吗？你连这里这个问题是说有想过但没做，你有想过这个就是犯奸淫了，你连想都不能想啊，是不是？按主耶稣的尺度啊，所以你如果有那一方面的想法，你就是要怎么样？要多多祷告灵修，靠圣灵攻克己身。我们现在这个成长过程的人啊，大概都知道了，传道也是过来人，哦，有时候就会往那方面去想，哦，而且要攻克己身啊。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后来会犯罪的一些过程。哦，那魔鬼也知道我们人有这些弱点， 所以就会挑引我们情欲，然后去犯罪。更何况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啊，这你要犯罪啊，真的是太简单了啦。你如果把持不住啊，神没有保守你啊，很快说犯罪就犯罪。哦，所以你要啊，尽量远离犯罪的场所，那一些东西不要去看，不要去想，你就不会去做，比较不会了，比较不会去做了。我们看那些青少年朋友，有的被抓到了，他性侵别人了，对不对？性侵啊，就被抓到了。那大家都问他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我昨天晚上 A 片看太多了，所以今天就动不了啊。因为他看太多了嘛，他只好去什么侵犯别人，性冲动嘛。所以啊，不要看，不要想。你说不看要看什么？你还有很多可以看啊，你为什么要看那些呢？你不看就比较不会想。哦，你看夏娃要犯罪之前是吧，魔鬼说神启示真说什么的，用一些话来怂恿他，然后呢他就看了，对不对？看那个善恶果，越看怎么样，越人眼目啊，有没有好做食物啊。当你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把神的话放一边了。所以你一直看那一些诫命就摆一边了。主耶稣说看见就不，如果心动就心里就连想犯罪都不可以想。好，所以不要看，不要想，不要去注那边那些事情。你故意把它忽视，把它否定，好，把它拒绝，你把你的精神放在你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运动啊，对不对？他有性冲动的时候他运动啊，你精力过剩是不是？哦，啊，你不要是你太闲啊，哦，这怪事，哦，你适度的运动，哦，然后呢，把事情，把你的生活作息有规律的安排好。那我上课上完课就是要，啊，回家可能我就是补习，还有我就是聚会，哦，照基督徒来讲就是要多多聚会嘛，就是聚会，然后安息日聚会，那你做圣工，那参加教会的活动。你把你的事情排啊，就是说，啊，就是说放造啊属灵的造就，这样你就比较不容易啊去用那些东西。这些是啊，这些是我们啊，算是给大家一些参考啊。所以不要想，不要去想，你去想，你到最后都会做了。所以这个问题呢，算犯奸淫吗？啊？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二十八，主耶稣说的哦，凡心里看啊，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动淫念就是心里在想嘛。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主耶稣给你答案了哈。好，我们就上到这边。那如果还有问题的，你私底下也可以找传道哈。我们这一班的好几个传道啊，或者是。啊，在疑难解答的时候，你可以再继续来提问哈。总之，该给各位的原则性啊，原则我们都已经给你了。哦，那再来就是你自己如何啊去面对、去处理哈。求主啊，让大家都有这样的智慧。那你如果多多祷告、多多读经，你具备属灵的力量，具备属灵的知识跟智慧，你自然到时候自然主耶稣就给你这样的智慧来啊这个。排除掉这些问题，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你要有信心，好，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勤于灵修。好，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把更多的时间拿来灵修自己。好，你如果用很多时间去打电脑，去接触那些东西，去看那些影片，去结交这样的朋友，去谈这些话题，那你当然很容易就被带往那个方向去。好，好，我们同心默祷。Amén.